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本土，国际局势如何演变；二、中俄朝高层紧密互动，习近平卷入邪恶轴心。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星期六，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应和关切。美国国会两党也纷纷谴责伊朗的攻击行动。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国会山记者李毅华带我们了解国会方面的反应。毅华你好。
好的，许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宣布对以色列发起数十枚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那么这也是呢这个伊朗首次对伊斯兰对伊朗首次从本土呢对伊朗呢对伊斯对以色列呢发动这个攻击，那么目前呢也令各界相当的担心，这将导致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美国国会两党呢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也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表态支持以色列。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来自纽约州的这个参议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查克舒默，他是这个华盛顿当中在华盛顿政界当中呢这个有层级最高的犹太裔美国政治人物。那么他也在这个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表示他已经和拜登政府的行政官员进行了沟通，那么他一直严厉的谴责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担心呢这个在中东的这种敌对行为的这种局势有可能会再进一步升级。那么这个舒默他在他的声明表示呢，美国已经进一步的向世界的明确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是坚若磐石的。那么他也强调美国呢将会和以色列的人民并肩作战。那么舒默同时呢也呼吁伊朗政府能够遏制其他们的这个鲁莽的这个军事侵略行为。那么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的两党领袖呢也纷纷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以色列。那么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罗德岛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李德参议员呢，他也在他的声明当中表示，这个严厉强烈的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暴力袭击，并且称这种广泛的攻击是鲁莽的且具有挑衅性的。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这个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威克参议员呢，他也在声明当中表示，这个美国呢是坚定的与盟友以色列站在一起，同时他也呼吁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呢将要以这个坚定的行动来做出来对这起的侵略行为做出回应。那么除此之外呢，众议院方面呢，在今天呢，从今天开始，星期一开始呢，将会有一系列的法案呢在院会来进行表决，和与这个伊朗有关的这个法案，其中也包括了多项涉及到制裁伊朗方面的这种决议案和法案。以上记者在国会方面所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许波。
好，我们感谢毅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本土，国际局势如何演变。伊朗结束了对以色列的首次本土攻击，以色列在美英法等盟国的协防下成功拦截了95%以上来袭的无人机、弹道导弹及巡航导弹。阿拉伯国家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也参与了阻止伊朗攻击以色列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美国为首的绝大多数欧美国家以及日本、新加坡等美国的亚洲盟国强烈谴责伊朗升高战争风险的行动，中国则照例态度含混，呼吁有关方面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以色列军方表态将对伊朗的攻击做出回击，美国表示将不会参与以色列对伊朗的任何反击行动。中东紧张局势出现严重升级的态势，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战争与和平的博弈。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宋教授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宋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夏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伊朗对以色列进行了首次本土攻击，结束以后呢，这个我们从战况上来看似乎并未超出外界的预料啊。我们看到有数百架无人机，数十枚弹道和巡航导弹，伊朗的力量外界估计也就不过如此罢了。那么以色列拦截了95%以上的来袭目标，再次显示了其铁穹等防空力量的成熟和强大。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英美法等盟国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协防。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您如何评估这一次伊朗的攻击行动和以色列及其盟国的这个协防呢？
是，这个故事呢确实很复杂，而且呢也很乌龙，而且双方呢大家都在那个政客了，其实在进行一个非常刻意的一个编排的一个表演。那么有时候你会发现呢，有的老百姓呢很无辜，那么有的老百姓也很无知。但是呢这些政客呢之所以那个进行这么一种像华尔兹一样的，那么非常仔细的不踩着对方的脚了，那么也反映出了就是西方各国了，那么国际舆论呢对这些各国的政客呢也施加了某种压力。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伊朗那个他的这个进攻呢其实是一种回应，因为毕竟以色列的轰炸了就是伊朗的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这个领事馆。领馆，那么但是呢，就说以色列呢说不是领馆呢，是用于那个其他的恐怖主义的目的，所以我们炸的不是那个伊朗的领土。那么但是呢，这次确实招致了就是伊朗，那么直接的那个从本土，那么再对以色列了本土了发起直接的进攻。那么这个确立了一种先例，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就是胡塞武装也好，那么还是正在的民兵也好，那么还是哈马斯也好，那么伊朗呢都在用一个中介的代理人战争，那么在对那个以色列呢进行那个各种攻击。那么今天的话呢，他们那个直接交火，当然这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呢，国际舆论和美国的压力，尤其美国可能，那么如果那个就是美国已经把话说清楚，我帮你防卫，但是我不帮你进攻。如果伊朗那个就是这次呢，已经把那个给美国沟通好，说我们呢会打。但是呢，我们呢不会打平民目标，我们只会打军事目标。而且呢，我们已经打完了，打完了的话呢，我们如果那个以色列那个不反应的话，我们就到此结束了。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呢，那么有可能给以色列给内塔尼亚胡呢施加更强的压力，叫他不要报复，因为他毕竟打了别人，然后别人来还手了，也打不到你，那你已经胜了。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下呢，那个恐怕呢，那个目前来看呢，战争呢不会升级。那么这一方面呢显示了就是整个以美国为首的那么西方盟国或者民主国家了，那么他们的这个联盟的这个坚韧和他们的那个联盟的这个所谓的磐石一般的这种紧密了。那么这点呢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向俄国跟中国呢，彰显了西方的这些战略联盟呢不是就说闹着玩的。那么第二呢，那我觉得整个对比了那个展示出了西方的这个防御武器了。那我相信呢，这种展示这种防御武器呢，对俄国对中国来说呢，都是有很多看点。
好的，那么夏教授呢，刚才评价了以色列及其盟国方面的这个行动。我们来看看伊朗，有评论认为呢，伊朗这一次的攻击行动作秀的成分很大，主要呢是要向国内激昂的民族主义浪潮做一个交代，甚至有报道说伊朗外交使团暗示，如果以色列不反击，那么以军攻击伊朗驻叙利亚使领馆的这个事件就算结束了。我来请教台北宋国成教授，有评论说伊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发出来的必定有损自家名声，您怎么看？
基本上您刚刚提到，就是有人认为伊朗的这个报复的行动好像有一点作秀的成分。我不但认为有作秀的成分，我甚至认为它是一个犯傻的行动啊。因为虽然说是这是以色列从建国以来啊，伊朗对一次对于以色列本土的一个攻击行动，看起来好像是史无前例啊。 不过，我们就这个攻击行动的性质来看的话，我是把它称之为一种叫做有限报复啊，或者说是一种警告式啊，象征性的一个报复。因为你看看它的这个伊朗的无人机，它在还没有到达以色列领空之前，就已经大部分被击落了嘛，哈，而且飞机飞了9个小时嘛，哈，无人机都还没有到达以色列的领空，他们就已经宣布就是我们的报复行动已经胜利了啊，然后开始这个庆祝的活动等等，所以2天之内，伊朗就宣布这个报复行动结束啊，而且甚至要求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你不反击的话，那么我们就到此为止吧，啊，所以我觉得有一点是像对你在做一种政治闹剧的一种宣传啊，所以第一点我看出来就是伊朗这样的一个叫做神权政体嘛哈，它是有狂热，但是不见得有脑袋啊，也显示出伊朗它其实并没有要打持久战的一个意志啊，所以终究我认为伊朗还是非常的担忧以色列和美国联合起来啊，那么来了一场这个多打一的一个反报复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我的看法。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伊朗的这个报复呢，姑且我们称之叫做首战集中战嘛哈，还没有打完就宣告胜利啊，所以这个叫做自行宣布胜利啊。所以显然这样的一个报复是演给他们自家人看的，希望借此来激发一种反犹太主义的一种民族的仇恨，或者是一种爱国的激情吧，啊，目的其实是为了巩固他们这个神权统治者的利益了啊。所以伊朗的报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引起全球的一个同声的谴责嘛，啊。当然各国都会担忧，就是这个中东的情势会不会因此而升级啊？所以各方面都呼吁，彼此要保持最大的克制啊，但是实际上这场我把它称之为叫做快闪式的一个报复呢，充其量只是让以色列进行一场防空演习吧，啊，而且以色列的这个铁穹的系统本身也表现得相当优越的一个拦截的能力，甚至就是说使得美国在和以色列啊，特别是在加沙问题上面，过去所出现的一些分歧啊，可能因为这一次伊朗的一个报复行动，反而是怎么样，一夜之间怎么就这个缝合起来了啊。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报复行动的话，就是其实也不是一个严格的或者是一个满分的一个报复行动，而且伊朗本身有太多的是一种犯傻的行动，让人家觉得就是说是你脑袋发热啊，但是其实你战争，并没有达到伊朗所要报复的目标。
好的，那么刚才呢，两位教授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最新形势的这个看法。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华荣的网友，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这个回应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华荣他说，在中共和普京的纵容之下，伊朗唱了一台大戏，很可惜。这台戏唱得有点悲哀，相当于放了一场大烟花。普京吓尿了，习近平吓瘫了。他们看到了民主的力量，看到了自由的力量。达文东，动辄轰炸一个主权国家的领事馆，几个月时间炸死1万多儿童，3万多平民，谁是邪恶轴心？普通民众心里有杆秤。Run 说，请美国看看中共的网络水军如何在中共的喉舌媒体上带节奏、带风向的。他们一边倒地支持伊朗、咒骂以色列，看看他们是如何洗脑中国人、如何灌输仇恨的。的确啊，谈到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中东局势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观众，或者是亲中的观众，他们的评论几乎都是一边倒的。好，我们现在接着，我们在下面的评论中，讨论当中呢，会继续谈到这些问题。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以色列身上了，内塔尼亚胡怎么办？以色列军方和政府已经表态，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反击。但是，美国总统拜登明确表示，美国不赞成，也不参与以色列的反击行动。 我来请教夏教授，听说以色列这一次损失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以色列历来呢都是有以十倍的力度来还击来犯的攻击，那么您觉得这一次以色列将如何反应，会不会履行其反击的诺言呢？
是，我认为以色列了，尤其是极右翼的那个总理了，那么现在遭到了国内和美国的强大的压力，所以美国总统包括西方盟国不断的提醒那个内塔尼亚胡，就是要那个考虑战略的这么一个利益，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存活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来自于西方国家的保护和帮助，那么尤其是美国，那么对以色列了，那么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保护的，那么所以呢就说以色列作为美国的一个宠儿，那么当然呢以色列可以就是那个行为了当然可以比较放肆一点，那么可以那个做的了就是有时过火一点，美国呢也会那个就是将就他，因为美国的就是国内的那个政治经济利益了，我们也知道这个格局了，那么对以色列呢确实是给了一种特殊的一种保护，那么但是呢目前美国那个我们知道美国总统跟那个就是以色列总理了，那么他们之间呢是有政见分歧的，那么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了尤其是2018年修宪以来不断的把以色列推向一个犹太主义国家，那么这种呢那么是不仅是伤害就是以色列内部的那么他们的那个就是阿拉伯人的利益，而且也是伤害了其实美国那个很多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内部的世俗的犹太人的许多的利益，那么所以现在呢美国呢是在给内塔尼亚胡呢施加某种压力，但是内塔尼亚胡呢他呢那个有另外一种打算，那么他想了在这条极端路上呢那个挑动他的底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么他跟川普呢有一样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就是战略，而且他也期盼了川普呢这次呢在美国大选中呢可以那个再度回来，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说内塔尼亚胡的冒险呢那么或者是跟拜登呢之间呢那个不配合了，那么这个我们目前来看呢是不是拜登能够把就是内塔尼亚胡呢能够给那个制服能够控制住了，那我觉得呢我们还有待观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以色列呢他的做法就是说以十倍来还击，那么现在整个就是进攻了伊朗，那么大概是那个目前呢那个击伤了在沙漠击伤了那么一位就是小女孩，而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这次是避免平民目标的，那么所以在沙漠里边呢击中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受伤，那么但是呢如果跟就是以色列那个先发制人呢那么一下那个击毙了十几位就是那个伊朗的那个就是领馆的官员，尤其是那个几位高级的那个共和国卫队的那个将军呢，那么我相信呢就是他已经呢先发制人的进行了十倍以上的报复了，那么同样的那么我们看到当以色列呢对那个就是国际那个食品那个援助的这个组织呢那么进行三辆车的进行那个轰炸把他们给炸死以后呢，那我觉得以色列呢面临着强大的公关那个危机，在全世界呢那么现在处境都非常难，所以我的一个基本认为是那个内塔尼亚胡呢他不会在那个不断的升级和以牙还牙的还击，我觉得他至少在目前呢还会等待还会观望。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球到了以色列一边，内塔尼亚胡呢正在权衡利弊，那么如果我们说一旦以色列实施了强有力的还击，那么中东局势有没有可能失控，甚至有人担心会不会引起世界性的大战。据报道，普京已经表示，如果以色列在西方国家支持下攻击伊朗，俄罗斯将同伊朗站在一起。那么我来请教宋教授，您预计以色列会不会反击，局势会不会失控呢？
以色列过去的习惯性的传统的做法的话，他应该是会反击，而且会加倍的奉还啊。所以以色列本来说他是要反击，因为纳塔亚胡他就是说，敌人给我们什么伤害，我们就会给他啊什么样的伤害。可是看起来根据媒体的报道，好像跟拜登通了话之后，似乎要打消这个报复的一个念头啊。我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假设以色列一旦反击的话，当然中东的情势会失控啊。我基本上对于一个战争的演变，我是采取一种三段逻辑的一种推论啊。一个就是说，首先从双边引爆了一个这个两方的一个冲突啊，然后进一步引起了区域性的外溢，最后的话就是大国的卷入啊。 现在这个哈，就是以色列似乎好像是尽量去避免，也就是说从现在已经存在了以哈的这个冲突，双边的这样一种矛盾啊斗争啊，演变到一个区域外溢的一个效果。因为区域外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认为对以色列是不利的啊。所以以色列一旦反击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会面临到四方为敌的一个局面啊。那么，所以我认为以色列反击的几率啊，并不是很大。即便是有反击，他可能只是采取一个比伊朗对他的一个有限报复更为有限的一个反击啊。所以我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那么既然伊朗已经宣布报复结束了嘛，而且这次伊朗的报复呢，主要就是羞辱性要大于伤害性嘛，所以相对于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个大使馆哈的攻击所造成的伤害，相对来讲的话，应该是不太成比例啊，就是以色列受到的伤害，相对比较小啊。所以，那么如果说以色列它再报复的话，那就会变成，对这个中东情势产生一种提油救火的一种负效应啊。所以就是我们比较轻松的来说，这个时候你不如呢吹嘘一下你自己的防空武力是何等的强大啊，你反而会获得国际的支持嘛啊，这是我第一点理由啊。第二点理由呢是，就是说以色列现在的目标主要还是放在哈马斯身上嘛。而且以色列目前也需要美国和西方国家，特别是在以哈冲突上面得到一些支持啊。所以以色列如果不报复的话，他反而可以退一步进两步啊，然后达到一种补偿的效应啊，表现出以色列本身他的冷静和克制啊。所以而且以色列如果不报复的话，第三点我的看法就是，它可以缓解一个反犹主义以及在这个加沙这个问题上面的一种人道灾难的指责啊。所以我认为以色列目前缺乏的不是武力，也不是要报复，而是国际公关的形象以及全球舆论对他的支持。
好的，那么美国官员呢透露了这个拜登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通电话的一个情节，很有意思。拜登说：“总理先生，您胜利了，您赢了，请接受这个胜利。”然后拜登说：“美国不支持，也不会参与任何以色列对伊朗的反击行动。”然后内塔尼亚胡那边说：“我理解。”这个情节很有意思，也会让大家呢看出这个以色列会不会报复的这样一个迹象。我们现在来继续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浪迹天涯"的网友，他说：“如果以色列如果这一次反击不把伊朗打残，中东地区将会再一次出现动荡局面。如果以色列先稳住，等2024年大选之后再动手，情况也许是另外一种模式。现在两个阵营已经形成，就看中俄朝如何回应。"另外一位叫李成成，他说：“我想知道以色列为啥要炸伊朗大使馆，炸了人家大使馆又不让人家反击。"这位网友呢，他代表了许多网友们的看法。我想简单的请两位嘉宾回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为什么以色列要炸伊朗大使馆？你炸了人家大使馆又不让人家反击，这合理吗？夏教授，您怎么看？
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莫萨德情报机构呢是世界第一流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呢能够确认呢，就说我那个炸这个大使馆，是因为呢这大使馆呢成为他们那个伊朗那个共和军呢，那么一个窝点呢，来专门那个指使那个操纵那个代理人战争。所以当他把它炸了以后，那么确实有7位都是他们的高级的那个军官呢将领呢，那么他就来证明了，你看呢，我说的也没错。所以这就是一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呢会这样去炸的一个根本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人们问的就说，中国的在南斯拉夫的那个大使馆为什么会美国那个会炸它，那么有一点点相似性。
好，宋教授，您的看法。
这个伊朗的大使馆基本上它不是一个大使馆呢，基本上有很多的这个情报显示，就是说，它是恐怖主义的一个指挥部啊。所以不存在，就是说是因为以色列是因为要去打击这个恐怖主义的指挥部，所以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袭击的行动啊。这里头不存在的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打人家，人家为什么不打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而且刚刚也有人提到，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轰炸的行动， 好像就我是冤有头债有主啊。有人认为就是说，那你去轰炸人家的这个大使馆，人家当然可以，伊朗当然可以报复你。那你怎么就不问问看说，那当时哈马斯又是如何怎么去攻击以色列，而且虏获了这么多无辜的平民嘛？所以我们不能够截取中间一段，我们要跟整个世界本身的前因后果来弄去嘛，来加以评估。
好的，那么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也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一位叫 Siri 这位观众，他说：“伊朗表示，这次攻击只针对军事报复，并没有进行无差别攻击。以色列外交部则表示，其他国家不应该资助伊朗。”另外一位张说：“伊朗武器技术来自中国，以色列99%的拦截率下到了中国。”还有一位叫 Nothing。他说：“怎么看待这一次行动之后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态势？”好，我们这位我们这位网友关心中国的立场。好，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国的立场。中国的态度和立场耐人寻味。北京照例不谴责肇事方，以惯有的口吻呼吁有关方面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我来请教夏教授，许多网上评论嘲讽北京的所谓公正立场，力图两边都不得罪，结果两边都不得好。那么夏教授，北京为什么不敢或不能公开声明自己的立场呢？
是，北京呢，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了。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习近平的指导思想是有关的。就是既要就是也要，那么还要，那么什么都要，那么只要是那个机会主义的，对自己的当下的利益了，眼前利益有好处了，他都会去捞。那么目前我们来看到以色列呢，其实在整个西方的阵营里边呢，对中国呢其实最友好的。那么中国呢，在过去呢，无论从高精尖的武器了，尤其是那个军事的这些各种技术里边呢，其实从以色列呢得到了很多的好处。那么所以呢，中国呢，当然是不愿意完全放弃以色列，把以色列变为自己的敌人。但是另一方面呢，伊朗那么又现在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我们看到属于是三大支柱吧。那么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跟俄国主要拉起来的，但是伊朗呢，现在在上海合作组织里边呢，那么也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所以在这次整个冲突中，那么伊朗呢，不仅是依托中国跟俄国了，那么在安理会了，那么为他自己说话。那么同时呢，也不断地向上海合作组织了，那么因为它也是一个安全组织了，那么不断地向上海合作组织来喊话。那么所以对于习近平，对于中国来说，对于俄国来说，如果他们现在面对的西方国家目前一个全面的一个盟国体系的这个建立了，那么如果上海合作组织在这种重大的问题上了，那么再不显示一点点还有点价值的话了，那么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没有任何吸引力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那么中国政府呢，那么表现的就是非常的这个暧昧，因为它毕竟在目前呢没法给西方的技术呢进行切割，但是同样的，它也没办法给俄国跟伊朗呢那么进行切割，因为他们在政体上在意识形态上给中国形成了一个背靠背的合力。
好，那么尽管我们看到北京呢表面上试图保持一个公正这个两边都不得罪的立场，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北京呢还是试图通过表明伊朗的攻击行为是以哈冲突的外溢来转弯抹角的替伊朗辩护。民间我们看到更是一片为伊朗打抱不平的声音，在我们推特的这个我们这期节目在广告做的广告呢，我们看到也是一边倒的支持伊朗，认为既然以色列能炸伊朗大使馆，刚才我们那位网友，伊朗为什么不能报复？我来请教宋教授，您如何评论中国政府和民间这种同情伊朗的言论和声音呢？
我简单的来讲，我想中国的反应，我把它称之为，官方虚伪啊，但是民间是很粗暴的啊，就是官方虚伪，然后民间粗暴啊。我提出两个看法啊，第一个就是说，北京基于这个的通过挺伊斯兰国家来反对美国，这是一个长期以来既有的立场啊。所以中国的官方啊，他当然会很虚假的去扮演一个 哎呀，呼吁各方冷静啊、克制啊等等的啊，但是中共一天到晚叫人家冷静克制啊，这里本身啊，面对就是说，人家不要你去支持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这件事情，他自己本身表现得既不冷静也不克制啊，所以我这个叫做这个中国的一个冲突投机主义啊，就表面上很克制啊，暗地里其实是希望冲突持续的扩大，那么看看能否从中来浑水摸鱼啊。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政府的态度一定是模棱两可的啊，实际上，中伊两国啊，就是中国和伊朗两国，它是一个目前我们说的这个新邪恶轴心的两个主角嘛，所以暗地里啊，暗地里表面上它好像是要克制啊等等，但暗地里它中共不但不会去谴责伊朗啊，甚至反而会暗中的更加支持和协助伊朗，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啊。那么就民间方面来讲，那就坦率了啊，那就粗暴多了啊。很明显的就是为伊朗欢呼啊，然后来泼以色列冷水啊。我看到一些讯息，就是有些讯息特别是去稍微扭转啊，稍微去改变一下啊，来扭转一些真实的情况啊。你譬如说，哎呀，他认为以色列受到重大的伤亡啊。然后铁穹系统不堪一击啊，然后伊朗以牙还牙，有何不可等等等啊，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粉红群众啊，甚至就是跟着伊朗一起怎么样啊，狂热发烧嘛啊，为伊朗加油等等，所以我把这一群人，我直接我很不客气的称他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人渣吧啊，除了贻笑大方之外，还是贻笑大方吧。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以聊天室里的一些网评，啊，一些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华华兰说，伊朗凭借自身力量空袭以色列，而以色列的防空力量之强悍，事实证明，伊朗的空袭几乎是99%都被以色列的防空力量所拦截。伊朗的空袭可以说无功而返。Reader Chinese 说，伊以冲突又是一个东西方对立、对峙、对抗的冲突爆发点。Jack 刘，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人。伊朗早早大张旗鼓，说白了就是告知底牌，各取所需。双方目前都无力全面战争，以色列也就是空军可以袭击，没有地面部队，效果都是很有限的。以色列没那么大实力，伊朗国土大，人口多，地形复杂。狮子先生，拜登应该会约束以色列，因为美国的主要全球战略是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和保护台湾免受中国的侵略。如果中东发生大规模战争，对美国不利。好，我们感谢夏明和宋国成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中俄朝高层紧密互动，习近平卷入邪恶轴心。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中俄朝高层紧密互动，习近平卷入邪恶轴心。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世界局势动荡，战争风险增加的关口，中国的动向举世瞩目。中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刚刚结束访问平壤。据韩国媒体报道，赵乐际此行是为今年晚些时候金正恩访华铺路。俄罗斯外长哈夫罗夫上个星期访问北京，会晤了习近平，为普京访问北京做准备。此前到访中国的这个美国财长耶伦警告说，中国帮助俄罗斯维持战时经济将招致严重后果。美国上星期继续增加对中国公司的这个制裁，称他们帮助生产和采购无人机，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红海航运袭击中使用。那么国际社会关注的邪恶轴心是否正在形成？中国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卷入阵营对抗，对中国是福还是祸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另外一位呢，还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访问朝鲜，拜会金正恩，重申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中朝友谊，却没有像朝鲜官员那样重提两国鲜血凝成的友谊。有评论说这很耐人寻味。请教台北宋国成教授，您如何评论赵乐际这一趟的平壤之旅，他主要去做什么呢？
今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所以赵乐际此行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出席这个中朝友好年的开幕式的活动并且是要邀请或者是安排金正恩在今年的年底访问北京啊。那么根据赵乐际他自己的说法，他说此行是为了要维护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的合作关系啊。我相信他主要的任务也确实是如此啊，也不会有其他太大的更重大的一个任务吧。不过第二点我要谈一下，就是说自从2019年以来中朝的高层会谈已经中断了5年嘛。那么在这个期间当中里面出现了两个基本的趋势啊。第一个趋势就是北韩与俄罗斯的关系自从去年开始有非常迅速的发展啊。那么这可以由普京访问北韩啊看到了这一种既局外交又局军事的一种合作升级的一个趋势啊。但是相对来讲的话，中朝的关系却相对有点疏远，甚至引起了北韩有一些批评和抱怨。所以北京呢是一方面呢也不希望北韩和造成一种亲俄远中的一个趋势啊，因为毕竟北韩还是中国用来反制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干港国家嘛啊。但是看起来好像也食之无味啊，但是又弃之可惜啊。所以我认为赵乐际此行呢是一种安抚之旅啊，希望能够拉近啊重温或者是接续啊双边的友好关系啊，我觉得是这是第一点啊。但是我同时也认为，由于北韩它不断的在这个东北亚挑起这些挑衅和冲突，制造了这个东北亚危机，那么也受到了国际普遍的批评。所以中共为了避免被卷入啊，特别是被卷入之后呢，可能会共同受到一些制裁，所以北京依然可能必须跟平壤来保持某种程度的距离啊。所以我认为北京采取的立场是一种叫双边可以友好啊，但是国际上可能我们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啊，所以它是采取一种双边友好但是国际疏离的一种双边的一个政策，也就是所谓的两手政策吧。
好的，那么外界分析呢，这个为金正恩访华铺路也是赵乐际这一趟访问朝鲜的一个主要使命之一。但是同时就像刚才宋教授说的那样，同时中国要在表面上跟朝鲜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金家王朝的声誉在国际上 即便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中间，也实在是太不堪了。我来请教夏教授，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北京还要与朝鲜和金正恩政权保持紧密关系呢？
是，比烂的游戏啊。那么当有一个人比你更烂的话呢，让你呢看起来好一点呢，恐怕呢这就是功效。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次呢，赵乐际去北韩去访问呢，当然另外一个目标，目的是因为，朝鲜呢是在那个庆祝金日成的一个生日了，他们有重大的一个庆典活动。那么所以赵乐际作为在中共呢，表面上地位上呢那个不低，但是实际上呢权力呢，那么并没有多少的这么一个人呢，那么到北韩去了。那么既可以满足他们的面子，但是其实呢，那你也可以看出呢，也没有显示出对北韩呢有高度的重视和高度的就是那个支持。那么在这里边，中国之所以跟北韩呢维持这么一直那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统治关系了，当然主要的因素是因为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这么一个就是原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共产主义也就是五大郎开店了，全世界就是五个就是那个国家，那么在维持共产主义。那么所以对于那个就是中国来说，那么北朝鲜那么是他那个直接跟韩国跟日本跟美日这种联盟呢建立一个缓冲地带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前线。也就是在二战以后，我们看到美国在那个亚洲那个国家就是靠近中国边界地区了唯一的一个驻军的一个陆军的一个国家，那么就是那个韩国。那么也就是说北朝鲜是唯一的一个就是说能够直接那个阻止美国陆军呢那么能够跟中国呢就是对抗的这么一个就是前沿的一个阵地。那么所以我认为一句话说来，就对习近平来说，对中共来说，他们如果要续命，那么北朝鲜呢具有政体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网友叫天地良，他说习从来就不是邪恶轴心的参与者，习一直是组织者和发动者。一个独裁者从来就不愿意他们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弃儿，抱团取暖是他们对民主潮流负隅顽抗的表现。目前全球只有中国才有经济能力来吸引其他的邪恶国家来参与和捧场，习也乐在其中。另外一位叫疯仔啊，他说邪恶轴心已经形成，而民主国家自由世界之间还在争论不休，哈哈。他在嘲笑民主阵营。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啊。中俄关系呢，刚才我们讲了中朝之间的关系，来看一看中俄关系。中俄关系似乎呢也有一种一言难尽的这个感觉。上星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北京，受到习近平的接见，显示中俄不一般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美国财长同时也访问北京，但是习近平没有见财长，没有见耶伦，而是见了拉夫罗夫，显示中俄不一般的关系。但是习近平避免像伊朗和朝鲜那样公开支持俄罗斯的侵乌战争，而是用所谓关系不封顶、合作无底线来形容两国关系。预计普京今年将再次访华，作为对于习近平去年访俄的回访。那么我来请教宋教授，北京与莫斯科显然比和平壤走得近，但是为什么不能公开成为盟邦的关系呢？
我认为中俄之间如果一旦成为盟邦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 ally 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那双方就具备一种军事同盟的性质，那就意味着说中俄必须采取一种攻守同盟的义务。我认为北京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基本上是牟利了啊，就是获取利益的意思啊，并不是真的要挺俄啊，也无意就是要去参与这个实质的参与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啊。所以这是中俄之间一种尔虞我诈的一种假朋友的关系啊，顶多只是一种各取所需而已啊。那么因为一方面从地缘政治上来看，中国不一定希望俄罗斯打赢俄乌战争哦啊，因为这个会使得俄罗斯在战后之后那么就急速的做大啊，这个使得中国就也会受到俄罗斯的一个威胁啊。但是一方面中国也不是没有预估到俄罗斯可能战败哟啊，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就是俄罗斯如果战败的话，那么中国就必定会采取一种叫做霸权替代的一个策略啊，来填补俄罗斯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权力的真空啊。所以我认为中共所采取的一如他对北韩的那种两手的策略，就是赢败都怎么样各有两手的策略啊。当然真正关系是到了什么样程度，我们还是必须看这个俄乌战争的最后的结果了啊。所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旦中俄成为啊公开的成为您所说的一种盟邦的关系，那就会被全世界视为叫做中俄一体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极有可能就是俄罗斯受到这个制裁也要等同于啊一视同仁的等同于啊对待对于中共的制裁啊。所以一旦这个中俄一体之后呢，他就极有可能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啊对这个中国所进行的叫做一体化的制裁啊。基于中共对于全球经济的依赖要远远大于俄罗斯啊，那么如果受到这个制裁的话，那么中共的这个痛感和损失要远远大于俄罗斯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中俄之间本身是看起来好像是合作无上限嘛哈，只有加油站没有这个休息站嘛等等的啊。但是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一个尔虞我诈的一个关系哈。如果真正要成为盟邦的话，那么北京所承受的个国际的压力以及它的一种制裁的后果，可能都要比俄罗斯要来的更为严重，也不是北京当局所能够承受的。
好的，那么宋教授呢，这个阐明了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这个一言难尽的关系啊。习近平怎么看中俄关系？习近平以不是盟邦胜似盟邦来为中俄关系定调。国际媒体也认为，虽然中国尚未公开大规模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但北京在维持俄罗斯战时经济方面是发挥关键作用的。我来请教夏教授，那您怎么看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不久前访问北京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为什么要对北京支持俄罗斯的后果撂下重话呢？
是，中国跟俄国的关系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00年呢，那么有三种那个模式了。那么一个呢，我们看到苏联在扩大的时候，以共产主义的这么一个理想，而且以上升的趋势了，那么那个可以对任何的那个接受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和经济的物质上的联盟。那么第二个呢，那么当然是中俄了两国了，那个中苏了，那么出现那个分歧了。那么这样就是说，在跟美国的这个战略关系上，美国那么是在那个就是中那个苏之间呢做某种平衡，最后呢是把中国呢接纳为一个战略伙伴，因为中国毕竟比苏联呢要弱得多。那么今天呢不一样，今天的话呢，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呢比俄罗斯要强得多。那么所以的话呢，对美国来说呢，处理呢就有一些困难。那么因为美国来说最直接的敌人是那个俄罗斯，但是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敌人呢应该是中国。但是今天的话呢，那么他对中国呢并没有直接的那个像对俄罗斯一样的就是公开的直接的这个敌视。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呢从来就没有采取过对那个二战的日本一样的进行全面的禁运，或者对冷战的那个俄罗斯或者苏联一样的进行全面的这个隔绝那个脱钩。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对那个就是美国来说呢，当然他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呢，那么都有那个非常那个仔细的这些那个考量。那么作为中国来说呢，刚才宋教授讲的我觉得非常的那个清晰了。作为中国来说，如果俄罗斯突然呢就是赢了，在乌克兰那个赢了，对那个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那么如果那个俄罗斯呢现在在那个就是乌克兰呢也突然呢就那个输掉了，那么那个俄罗斯呢完全被那个西方国家化解进去了，那么对中国来说呢，尤其是不是说对中国来说，对习近平来说，那么就又是一种梦呓。那么所以对习近平这样一个就是说那个没有那个坚持普世价值，在跟西方的那个整个民主联盟作对的情况下，而且他也知道那个俄罗斯了，那么在目前的那个乌克兰的战况的情况下，可能呢并不能就是取得胜利，最终了那么会被拖垮。那么所以对那个就是中国来说了，他干脆的就用拖延战术了，买点自己生存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是说让俄罗斯跟西方国家在那不断的耗下去，那么中国政府呢再从中间了两边来得利，两边做生意，这恐怕是中国目前维持的最好的方法。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 Reader Clear 说，习共卷入邪恶轴心，这是欲加之罪了吧，习共太冤太无辜了， 这种避重就轻、轻描淡写是典型的小骂大帮忙，妄图呢使欧美西方发生误判，而多多示好中共，拉住中共，以利中共，居心极其险恶。而其实中共才是中俄一朝邪恶轴心中的轴心，首恶和总后台，这是其价值取向、制度属性和大国地位所决定的。另外一位，自由主义，美国、日本、菲律宾刚刚聚过，还不遮掩对付中国，哪个是邪恶集团呢？看来我们许多网友朋友们呢，对我们这个节目呢，这个讨论这个主题，还有呢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分析评论，不完全赞同，没有关系，我们下面的讨论会涉及到我们这位两位网友们的看法。伊朗对以色列本土的攻击提升了人们对中东局势失控甚至爆发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心，而中国向伊朗和俄罗斯提供发展武器装备这个技术和零部件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美国上星期因此就制裁了新的中国公司。我来请教宋教授，最近呢美国关于中俄一朝结成邪恶轴心的这个担心不断升温，那您看到有这样的迹象吗？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迹象。我基本上认为中俄一朝已经形成一个在地缘政治上相当形势非常鲜明，但是结构还是相当松散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群聚或者是一种团伙状态啊，很难说它是一个同盟的一个状态啊。所谓的形势鲜明的意思就是说是中俄一朝分别在四个不同，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中东，一个是台海，一个是朝鲜半岛啊，在地理的位置上非常鲜明的这样的一种同盟的形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邪恶轴心，当然了，不但美国是担心嘛，全世界也都会担心啊。因为如果我说如果这个四恶这个四个这个流氓国家结成了一个军事同盟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三战的一个爆发的时刻啊，就如同二战的时候，轴心国本身掀起了二战的这样的一种历史的重演啊。那么但是我觉得我说它之所以是结构很松散，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个中俄一朝呢，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一种我称之为战争交易市场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提供俄罗斯一种军事的物资嘛然后俄罗斯就以这个廉价的能源来回馈中国。那么伊朗提供像无人机来换取俄罗斯的飞弹技术。那么北韩呢提供了这个火炮弹药来换取俄罗斯的一个核武的技术啊。这个叫做军事交易圈了这军事交易圈，对美国对此当然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担忧啊。我非常同意刚刚有两位网友提到，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或者是中共这不只是卷入到这个邪恶轴心当中里面，基本上他根本就是这个邪恶轴心里面的领导者或者说是一个领头羊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基本上不是认识不清楚啊。他是把中国视为一个这个中国是一个新邪恶轴心的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领导者或者是一个指挥者的角色，是邪恶中的邪恶或者是轴心中的轴心啊。所以美国基本上还是把他的一个战略中心摆在亚太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美日峰会也好啦，美日非峰会也好呢，都是在建构一种环绕在第一岛链的一种战略抗中的一种网络的结构，形成一个东海、台海、南海三海联动的一个战略的遏制的一个网络啊。所以即便是中俄一朝已经非常鲜明的组成了一个轴心的一个力量本身，但是依然是停留在一个怎么样互相各取所需的一种军事交易的这样一个状态，还不至于形成一个具有军事同盟的一个大的一个结构啊。所以美国基本上当然很忧心不过它的战略部署还是有轻重之别，主要的重心还是摆在亚太地区。
好的，那么中国深知结盟，特别是跟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结盟，在世界上就连面对中国自己本这个自己国内的民众可能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但是形势逼人，不得不向这些国家靠拢。上个星期，美国在华盛顿举行了美日和美日非两个峰会，矛头直指中国，这就迫使习近平不得不与俄罗斯和朝鲜来抱团取暖，逐渐形成了阵营对抗之势。我来请教夏教授，如果习近平卷入阵营对抗，即便可能是他也不情愿这样做，那么对这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呢？
是，到底习近平有没有卷入了？我相信呢，美国的情报机构呢也是非常清楚，美国的领导人呢也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看到有报端呢，那么也在提醒，包括那个耶伦那个财长了，那么其实也在说，我们也知道了，你呢也提供了那个各种就是民用军用那个双用的东西，或者呢，其实你暗中呢也在甚至提供了各种武器，那么只是呢，现在美国呢跟那个中国呢现在还不想把脸皮呢撕破，但是呢，美国很清楚这个国家呢那个非常奇怪。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呢那个政客的短视，但是如果你把美国250年的历史放开来看呢，这个国家呢一直在追求一个就是自由帝国，一个自由帝国呢向全世界伸张的这么一个历史的一个动力和逻辑。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那个尤其是最近的美那个日非的那个三边的会谈中，那你可以看到美国那么跟日本跟菲律宾呢，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大手笔的事情，也就是把东海的那个就是冲突和台海的冲突和南海的冲突了，那么三者呢那个融为一体。那么所以美国跟日本呢共同的承诺就是东海那个台海和南海了都是我们共同的安全考量的这么一个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全部要协调作战。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美国跟美日韩，那么现在跟美日菲，然后还有就是澳新这个就是合作，还有美国跟澳大利亚就是英国的潜艇核潜艇的合作，然后还有四国联盟，那你当然看到美国没有把中国呢就是掉以轻心，当然中国那么一直是美国那个剑指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那个把这些事情那个看清楚的话呢，那么我们基本上那个可以说中国那个现在已经呢面对的一个美国盟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包抄。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说台湾呢那个作为一个这些包抄的副产品呢，台湾恐怕是现在是面临着在历史上呢跟大陆这个军事对抗过程中呢最安全的这个处境。
好，那么亲中的这个观众可能会不服气，刚才夏教授您说了哈，在东亚在亚太地区，美国有美日韩，有美日，有美日非，有五眼联盟，有四方对话机制，有奥库斯等等这么些个同盟，那么这些同盟就不是邪恶同盟，中俄伊朝为什么就是邪恶同盟呢？夏教授。
是，很简单，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打造的所有的同盟呢都有共同的价值核心，基本上都是追求民主制度，在推进那个保护民主制度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跟俄国跟那个伊朗跟北朝鲜呢，那么中国作为一个虚假的一个国家那个控制的一个资本主义，一个寡头资本主义，俄国作为一个虚假的民主制，一个寡头制，然后呢伊朗呢作为一个神权国家，然后呢在北韩呢作为一个家族统治的一个封建专制王朝。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呢确实是没有价值体系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还必须看到历史呢还是呈现出某一种逻辑，人类呢还在追求某一种价值，而中国呢和中国的盟友呢是反其道而行之。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以一些我们观众的评论来结束。于次郎说，未来如果要进入新冷战，显然邪恶轴心和正义同盟国的实力差距太悬殊了，所以西方现在就要强力宣传中国的实力来平衡世人的观感才行。另外一位叫米拉奇 JC， 中国当代的一切历史就是俄国特务的历史，中国制度就是俄国的翻版。最后一位 Demon 说，中共自身的金融危机满满地雷，这时候恐怕不能是让伊朗朝鲜任意妄为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宋国成、夏明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台湾关系法45周年，修法迫在眉睫， 二，日本强势回归，习近平是幕后推手，欢迎大家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网友们也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